欢迎收听教育路上，我是悟。最近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开始减肥了。为什么要开始减肥呢？其实我的人生的巅峰就是在前一阵子，也不能说前一阵子，我体重过三位数已经维持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我最近最瘦的时候应该是澳洲，那时候刚回来七十几公斤的时候，然后就在这八年的时间，八年九年，反正就是在澳洲回来以后这段时间，我的体重就一路的上升上升上升。如果我每年跟我参加分享会的朋友就说，老吴你每年越来越胖了，到后来就到现在的三位数。然后这次去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次日本应该就像是我的一个让我改变开始。我就说这次去日本，我自己那时候内心想，去日本我就好好玩，想干嘛想吃什么就去吃吧。但从日本回来以后，我就要好好的改变，这念头就在我心中萌芽了很久，就是有在萌芽。然后但是真的执行的时候，我其实自己是吓到了，我竟然可以执行的这么的彻底。为什么什么叫彻底呢？回来开始我以后就节制我的饮食了。我早餐现在开始吃就是水煮蛋，然后中午是正常吃，晚上也正常吃，但是吃的会比较少一点，然后晚餐也会提早吃，然后有去做运动。其实我发出我要减肥的文以后，有非常多朋友非常多朋友给我建议。其实过去我都有试着减肥，我有去试着8-16，就是16小时不吃8小时吃，还有其他东西，但我发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好，因为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减肥对我来说还蛮痛苦，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还有试过其他方法，到最后这阵子的减肥让我其实觉得还蛮舒服。我为什么说还蛮舒服的？就是我身体没有额外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其实我之前有认识很多减肥朋友，用比较极端减肥方式，你会发现这些朋友气色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我说有些人，然后我觉得这些方法我自己试下来以后，我觉得也对我自己也不是那么适合，因为我自己有小孩，如果用极端方法变成你看小孩要吃你自己要吃，所以到最后我就整理出来以后，我觉得现在方法比较适合我，我自己也是煮，小孩也可以吃，但是我改变的就是我吃的东西变比较早，我觉得这是好的。然后你其实长久下来你会发现，你常常听到的其实减肥不二法门就是控制饮食跟运动。前几天我原本还没有开始运动，结果后来一开始运动以后，你发现体重又下降了更快了，但这阵子我的体力啊跟状况我觉得没有比较差，没有有没有变得比较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整个是舒服的，而且体重你看可以看到缓慢的下降，虽然现在下降的程度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快的，因为我觉得还蛮恐怖的，就这样下降。因为我在之前去日本之前应该还是三位数，到目前我今天早上量的时候是 92.95, 就是92.95 公斤，就在这段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公布的时候，我忘记我公布了多少。我在礼拜一公布的时候，我有期待不过，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看一下我的记录一下，因为我现在还是有把体重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体重记录下来还蛮重要。我一开始在公布的时候，我在礼拜一公布，我公布的是 94.55, 我现在已经降到 92.95 了。其实在这个一个礼拜时间又减少 1.6 公斤。就其实让我有急速快速下降的这段时间反而就是有在运动，有运动的时候，那时候运动我一开始就跑步去30分钟，因为小孩现在晚上睡觉还是会爬起来，所以我不适合到外面去运动，我都会在家里跑自己的跑步，就是那些尘封已久的塞架就拿出来用了。然后现在跑起来以后，现在就是运动时间来到45分钟，而且我自己最近的时间就是喝水很喝蛮大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用的。然后我这次回来也下定一个决心，就是去排体检，不然我今年已经叫体检很久了，然后我体检就在下礼拜一要去体检，然后好体检完再跟大家分享体检的事情。这时候你会想说，老吴为什么会下定这么大决心去减肥呢？最主要原因是我胖了以后发现很多事情，就是走不动跑不动，就走一下就累跑一下就累，然后身体各种疾病就会出现了，很容易出现各种疾病。其实就慢慢让我有点这种决心应该一直在心里一直在萌芽萌芽萌芽萌芽萌芽，到这次以后我真的觉得这次回来我想要让自己改变什么，让我自己其实做得蛮彻底的。 像昨天跟小朋友出去玩，大概4点多，我其实有放纵自己一下，就跑去买了面包吃，就是吃的那些面包。但是我竟然很克制的自己，就是说吃完这些就好。而且昨天大概4点多吃完以后，经理就说晚餐了，我说晚餐我们再去买，但是我已经不吃了，因为晚餐我吃的那些我觉得已经够了。到晚上其实也不会有太饿的状况出现。然后现在其实每天让我早上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我自己还是有给自己小小破戒一下，就是在每天早餐吃完之后，我可以选一个糖果去吃，真的就选一个糖果。我刚刚才吃把一颗牛奶糖吃完，我觉得有时候太过度的压抑并不是一个好的减肥方式，我觉得要循序渐进。对我自己，我先讲对我自己，所以我希望我这样可以持续下去，我应该回到70几，我应该觉得就很满足了。因为70几对我的身高，因为我170几，70几的体重，我觉得是一个很 OK 的体重。好啦，最后我想分享我最近开始在减肥了。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健康，因为我觉得健康有了，人生才会比较好。因为我其实很看到很多活的，也不能这样子，年纪比较，你活得比较长了，你可以看他们都是比较偏瘦一点的。好啦，我们现在来聊聊交易上的事情。交易上的事情也是我最近一个很有一个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我最近在看我的美股，因为美股的持股几乎没怎么变动，而且美股有一个损益图看起来非常明显，而且美股的钱我没有再去动过它了，因为没有那么方便。美股我当初有这笔资金呢，是因为我当初要开海外券商，我就拿了一笔钱丢过去美股之后，开完券商之后我就没有再动过它了，因为我当初想说先把它打开，要运用的时候比较快，就丢过去那里大概已经有3、4年还是4、5年的时间就没有动过它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如果动过它，这个笔钱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但是在我最近动用它的时间，就在去年2023年的3月还是4月的时间，我就想说我要好好投资理财一下了。有可能很好运的是搭上这波的多头，我钱丢下去，就是我把它买去买股票的时候，我现在看它的趴数。我当初原本预计大概翻1倍半时，然后我不知道会这么快速。我大概这1倍半，大概在这1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快达成。因为前一阵子看达成，我就看到其实钱放在那里不理它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市场都在通膨，会把你的钱越吃越少。有可能有人会说，老吴你很幸运，其实你丢在美金，美金是强势货币，已经涨上去很多。但是现在涨上去很多的时候，你买的股票又涨上去，那你不就是赚了更多吗？然后我以前呢，很长的钱就是丢在那里都不理它，我连定存都不去理它。但我现在想一想，这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看，有去管理它的，我们现在不讲任何的去投资股票还是有风险性的产品，你光投资在定存这种最笨方式的人都已经赢了我以前的我了，因为至少你还有定存，所以市场上其实有一些风险比较低的方式去可以去让你的钱增长上来，但是你如果钱放在那里完全不理它的话，这钱其实是越来越少。但是你如果刚好放进去的时候，你有研究又碰上这波多头，你看我台股的股票其实也很舒服，美股股票也很舒服，这时候你的资产又瞬间就拉了一截上来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你应该去了解它了。如果很多很笨的时间，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时间去研究。其实，如果你相信一个股价长期下来是通膨向上的时候，你其实任何时间去买一些指数型商品，其实都不会是高点，因为分批摊还下来，到最后如果真的一直通膨上去，你的钱是会越赚越多了。所以我给大家最后建议就是，你如果不理钱，钱就不会理你。我希望交易的路上，大家就这样互相加油。我懂得比较多一点，我可以分享我知道；你懂得比较多一点，你也可以分享你知道给我。因为这一阵子我说减肥后，非常多的方式来分享我也很谢谢这些朋友，他们也跟我说，你有任何方式都可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我觉得这样互相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好啦，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我然后带小朋友去逛游泳会了。今天聊到这里哦，谢谢大家，拜拜。Thank you.